昨天早上秀荣姐妹的妈妈陈雅英姐妹呢，得蒙主的恩召回到天家。那刚才在社庆的主日学呢，与弟兄姐妹们分享啊，神很奇妙的带领我们有一个周四去探望他。那这位老人家呢，一向来对福音没有什么的反应啊，他也没有说很激烈的拒绝。那我们就相信神啊，他还是能够做那拯救的工作。我们去探访他。那一天呢，神预备他的心，跟他谈，那握着他的手，问他要不要信耶稣，然后他点点头，感谢神。那在带领他祷告的时候呢，因为他的年纪的缘故，然后身上有病痛，所以不想太长的祷告，那只说了四句话。每一句的祷告呢，我就问他以福建话问他哈，你相信吗？那四次他都点头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很奇妙的工作。有时候我们以为人很心很干硬，对吗？多年来向他传福音都没有反应，但你不知道神何时会打动他们的心，使到他们的心肠打开，然后让主的福音进到他们的生命。那神怜悯保守他这几个星期，然后在昨天早上呢，他得蒙神的恩召回到天家。我们相信他与主同在。请为秀荣姐妹还有她的家人代祷。这丧礼呢是以华人的仪式来进行啊。愿我们的姐妹和她的家人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若时间允许的话，你们可以过去探望他们，鼓励鼓励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还有她的家人。在几个星期前呢，我提到教会的意向和使命，那你大家还知道我们的意向和使命啊？若我们一起背，你们背得出来吗？我们意向的使命呢，它的那个布条挂在下面哈。那下面我们有一台钢琴，有没有看到？那在钢琴上面呢，你会看到两个布条啊，一个是英语的，一个是华语的。那我们的教会的这个意向和使命的宣告是建立做主门徒、爱主、爱人、侍奉到主来的教会，这是我们所拟定的这个教会的意向和使命的这个告白。那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一句话把它背起来。那不但能够背，我希望神感动我们的心，积极的参与来完成这一个使命。那在三个星期前呢，开始与大家分享这个使命，也告诉你我会分段的来看这个告白。那开始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做门徒的教会。那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说我们不能够谈到建立做门徒的教会，除非我们本身已经是一个门徒。那我问你们，你是门徒吗？那门徒又是什么？所以在那主日的时候呢，我提到做门徒有七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门徒是一位接受主耶稣做个人救主的信徒。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吗？第二，因为门徒只有一个主，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那请问谁是我们生命的主呢？第三，我说一位门徒他追求更加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彼得说我们要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我们长进啊，我们有没有更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第四，我说一位门徒他的目标是要更像他的主，更像主耶稣基督。保罗说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就好像照着镜子，当我们照镜子的时候呢，看到的是我们自己，但是当我们打开圣经这一面镜子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是保罗说我们要有改变，渐渐的更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个是做门徒的第四个特征。第五个特征，我们做门徒的要结果子。我们有没有常常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第六，我说一位门徒他要数算这跟随耶稣的代价，这也是我今早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所以这是做门徒的第六个特征。那神愿意的话，在下个主日呢，我会与大家分享最后的一个特征，就是一位做门徒的基督徒他会带领他人来做主的门徒。所以有这七个特征，那今天我们来看第六个，数算这做门徒的代价。刚才瑞明弟兄带领我们读了路加福音第九章，请大家再打开到路加福音，那我们这时候来看第十四章。十四章我们一起来读25到33节。这里所记载的与第九章我们刚才所读的很相似。路加福音第十四章25到33节，一起的来读。25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爱我胜过爱，原文作恨。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战，岂不先坐下？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了。好，读到这里第三十三节就好，谢谢。那刚才你们读到在这一段经文呢，有三次主耶稣说若我们不符合这些条件呢，就不能够做他的门徒。好，刚才在开始读的时候读到第26节，我也把下面的那些小字也把它读出来啊。那这是故意如此做的，这让大家知道这里在我们的圣经里头主耶稣说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而自己的生命，这个爱胜过这几个字呢，在圣经的原文就是希腊文里头呢，其实作者用了这个字恨。那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呢？过后呢，我会与大家来分享。让我再重复一下，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要去传福音，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传福音使人成为他的门徒。那我们传福音是要人来信耶稣，那他们信了耶稣呢，我们说他们是信徒。但当我们看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呢，耶稣却说要使他们成为 门徒，那可见做信徒跟做门徒呢有分别。当我们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我们信靠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一位信徒，但我们不能够处在做信徒的那个阶段，因为信徒只是那个初期的阶段，我们要继续的成长，我们要成为门徒。那门徒要符合一些的条件，这些条件不容易守，这些条件也需我们付代价。所以今早这个题目说做门徒的代价，让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所提出的这做门徒的代价。让我再说明一点，大使命是给我们每一位信徒去遵守，我们应守着耶稣给我们的使命，不是传道人，不是牧师而已，也不是教会的长子，是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有责去完成这大使命。那谁来帮助初信徒成为门徒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啊，教会聘请牧师，教会聘请传道人，就是他们。但若你仔细看一看，耶稣却不是这样的说，他说你要到地级去把福音传给人，使他们成为我的门徒。所以当我们带人来信主的时候，愿我们也知道我们有这个责任来帮助这初信者能成为基督耶稣的门徒。那你说若我不懂得怎样去教导他，这里耶稣没有说你要懂得教导他才能够帮助他，我们可以鼓励他，我们可以来劝勉他读神的话语，带领他来教会，带领他来参加主日学。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这位初信者能够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好，倒回路加福音第十四章，那若我们看十四章的开始呢，就是第一节，第一节告诉我们，安息日耶稣到了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就窥探他，然后耶稣就从这法利赛人的首领的家出来。那到二十五节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人跟随他，跟着他，要与他同行。那我们都知道耶稣生平的时候，他到什么地方都有人要跟随他。人跟随耶稣有不同的原因，好多要跟随耶稣的原因是错的，他们带着错的动机来跟随耶稣。那我们看圣经，有一些人跟着耶稣，因为他们要看奇事神迹。有一次耶稣用五饼二鱼呢喂养了五千个人，那门徒要把他们分散之后呢，他们不愿意回去，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想到，他们想呢再会有五饼二鱼的奇迹，对不对？所以他们想看奇迹。圣经也有告诉我们，有人跟随他要听他的教导。好，这一群人呢动机比较纯洁，他们要听耶稣的教导，但他们要听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喜欢听的。所以当耶稣讲到天国的道理的时候呢，他们不能够领受，他们拒绝，所以他们不相信。还有一群人，这群人是宗教的领袖，他们跟着耶稣。为什么跟着耶稣呢？他们要抓到把柄来控告他，所以他们一直不断地跟耶稣，无论耶稣到那里，这一群人呢都在。所以我说很多多人跟耶稣，但他们的动机不同，好多的动机 是错的。那我要问，为什么我们要跟随耶稣呢？为什么我们要做他的门徒呢？我看我们跟随耶稣主要的原因是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救主，所以我要跟随他，这才是纯正的原因。但跟随耶稣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们看到很多人跟随不久之后他们就分散了。开始的时候有十二个门徒，那像最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刻，有多少位与他同在呢？圣经记载说彼得跟着他到比拉多的这个亭子里，在那里他有没有说我相信耶稣，我可以证明耶稣是无辜的？没有。很可惜在那地方呢，他否认了主三次。那除此呢，没有提到其他的门徒。所以耶稣说，当牧者被责打的时候呢，羊都分散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都分散了。所以跟随耶稣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看路加福音，刚才我们读十四章，在十三章他说他必须到耶路撒冷。那一天若你听到这句话，耶稣说我必须到耶路撒冷，我相信你和我都会有同样的这个想法，我也跟着耶稣到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圣殿在那个地方，因为敬拜的场所在那里，所以我跟耶稣去。但若我们仔细的看圣经的记载，当耶稣说我必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的意思就是他必须到耶路撒冷献上他自己当着活祭。因为他进入了耶路撒冷，那时候人民啊还铺那路，当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还喊着说何塞纳，犹太人的王。我们从圣经知道那时候耶稣最后进入耶路撒冷，因为在那从那时刻他就被出卖了。所以耶稣说我必须去耶路撒冷，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我要走那十字架的道路，他要走那十字架的道路。那你想一想，若当天他告诉他的门徒，那若他宣告告诉跟随他的人我要走这十字架的道路，我相信没有人要跟随他。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在那时候象征着惩罚、死亡，所以没有人会跟着他。但耶稣说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因为他必须到十字架上，他要拯救我们。所以做门徒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考虑好这个代价，我们要计算好，知道我愿意付上那个代价吗？那今早我们来看一看耶稣所提的第一个代价。我们来看第二十六节，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第二十六节。二十六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开始的时候呢，我又告诉大家，这个爱我胜过爱父母、爱自己，它的原文是恨。那我就以恨这个字呢，来提出第一个代价，就是人若不恨自己的家人和生命， 就不能够做主的门徒。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不 会不会觉得很难接受？恨自己的家人，恨自己的生命，那到底恨是什么意思？我们的这个和合本把他的这个恨的意思把它讲解了出来。在原文恨不是我们所认识的恨，今天我说我恨你，那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句话，对不对？你恨一个人啊。但在古时，这个希腊文字恨这个字呢，它的意思是比较轻微的，它的意思就是你爱这个比那爱那一个少一些，所以当你爱那一个东西少一些，那希腊文字呢就用了这个字恨，就是我们今天所翻译的恨。所以我们的中文圣经呢就把它解释出来，他说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等等呢，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代价。你看爱有很多的层面，在这里圣经要我们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爱主应该是在最上的。若我们不能够爱主超过爱我们的家人，甚至爱我们自己的生命，圣经说我们不能够做主的门徒，这就是主耶稣他的意思。那我们的爱放在什么爱主的 这一方这一点呢，放在哪里呢？其实我们的这信主的这个生命啊，所做的一切事情哈，就表明我们爱主的这个地位在哪里。当我们把爱主放在首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尊他为大。所以第一个代价呢，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我们的主。更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要把主排在第一位。所以保罗说愿主耶稣基督在凡事上居所谓第一位。弟兄姐妹，要做主的门徒，那我们要以主为先，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主在我们的生命上处在什么位置呢？若你要做门徒，你要考虑好。中国有句话说忠孝不能两全，这句话可能你有听过哈。当然这个是我做了一些参考然后得知哈。中国有这一句话，忠孝不能两全。那古时人用忠，就是你忠于可能是国家啊，可能是一个组织，孝就是孝道孝顺父母，但你没有人能够把这两件事情呢做得两全其美，不能够。为什么呢？因为必定有一个次序，一个优先的次序。那请问在选择的时候我们选择什么呢？门徒选择耶稣第一，他在凡事上居所谓。愿主帮助我们实在能够把主放在我们的生命上的第一位。你说可以，我会把他放在第一位，但是很多时候在选择的时候很明显我们觉得很困难。那请问若你要找一位男朋友，那你会想到要找一位信主的男朋友吗？现在来到你面前 是一位英俊潇洒的男生，但他不信主。你说放弃这个机会很不值得、啊、我们人就这样想嘛、啊、有钱赚的机会，我不去赚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很傻。但我们是把主放在前面，还是把自己的选择放在前面呢？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对吗？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屡次耶稣亚在他临终之前呢，他把以色列人的领袖都带来说，你们现在要选择侍奉耶和华神呢，还是侍奉你列祖在那一边所侍奉的假神？他们要决定。虽看到神的大能，但是他们还是伤心凉意。门徒已经决定好了，门徒是因为说，无论摆在我面前的是多么的好，我还是选择跟随主。这是你的选择吗？第二点，若人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就不能够做主的门徒。十四章二十七节，这是主耶稣说的，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耶稣说、啊、这是第二个条件。那刚才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呢，主耶稣也讲了同样的一件事情，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什么是背起十字架呢？我认为这里有两个意思。第一，十字架是受苦的记号，所以背起十字架呢，最简单的意思就是我们愿意为主受苦。第二，我们愿意看我们的旧人已经是死了。因为保罗常常的教导我们说，要把这个旧人钉在十字架上，对，愿意为主受苦，愿意放弃我们的旧人。请打开到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找到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体活着，是因着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看，我们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那是什么与耶稣同钉十字架呢？是我们的旧人，我们的私欲。什么是私欲呢？那最简单的就是私欲，就是那些我们去追求，而很清楚不是上帝要我们追求的，但是我们仍然要得到，这是我们在私欲里头呢所要的东西。明知道这不符合神的心意，但是我们还是要。那保罗在加拉太书说呢，这一切都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呢不再是我，这个我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旧人，因为我信靠了耶稣，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是我的旧人，我活着是因为我信主耶稣基督，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后面的这一句话就是，我现在活着是为主而活，这就是做门徒的意思，为主而活。我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吗？为主受苦，把我们的旧人 钉在十字架上，不再去顺服这个旧人。我们现在顺服的唯有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愿意吗？若不愿意，耶稣说你不能够做他的门徒。第三，我们来看第二十八节，对不起，三十三节，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三十三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好，这里耶稣他在提出一样事情，他说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才能做他的门徒。从第一个代价到这最后一个代价，你认为哪一个是最难的呢？很多人说这个最后的一个是最难的，因为他说要撇下所有的，若我是一无所有没有问题，很容易撇下所有的，钱包也可以立刻放下来，因为一无所有嘛，没有钱在里面。但若我们拥有世上的东西越多的时候，我们越难成为主的门徒。那你说牧师，是不是我要不要有银行的户口不要有物质，什么都没有，撇下所有来跟随耶稣，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当然这里的意思不是这样，因为有其他的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要有储蓄，有告诉我们有关这个家的温暖。但这里圣经要我们明白的就是，当我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不会让这些物质的东西来影响我。让我打一个比方，若今天神召你做全职的工作，就是全职放弃你现有的工作，全职来跟随他，你愿意吗？那你会考虑到，哎呀，我的薪水，现在我拿到的薪水这样多，教会能够付我多少钱？若有人来教会侍奉的话，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薪水多少的话，那我的提议是不要雇佣。Okay， 因为他第二个问题就是明年加薪是多少，他再会问花红又是多少。那你的考虑是什么？现在你很清楚，神召你，我的薪水这样多，不简单对吗？但从教会的历史，我们看到那些愿意放弃的，他说我愿意尊主为大，我愿意撇下所有的来做主的门徒，他们带给别人的福气是何等的多。讲到我们中国的教会，我们都有听闻戴德森这个人嘛，那你知道他的职业是什么吗？他是一位医生，当时在英国当一位医生呢，他的前途是很好的，但因为他很清楚神的呼召要他去中国，所以他放弃，他到中国去学习当地的语文习俗，把福音传给我们中国人。因为他愿意撇下所有的，所以使到中国教会受益。那我们愿意吗？所以我说，当我们拥有更多的时候，我们更觉得很难撇下。但记得耶稣说，若你要来跟随我，不愿意撇下所有的，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但这里撇下所有的，不是说没有物质住，没有衣服穿，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愿意付出这些代价来跟随主吗？求主帮助我们。那从第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呢，你会看到耶稣提了两个比喻，一个是盖房子的比喻，对吗？那另一个呢，是讲到去王率领军队去打仗， 那他说盖房子，若你没有计算好呢，你盖到一半，你说没有钱了，不能够继续了，啊，那个建筑物盖了一半哈，什么都没有，然后放弃了，对吗？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就是这样哈，你不用到太远，你过去过了这个长堤过去，你就会看到很多，这个屋子盖了一半呢，放弃了。问题是在哪里？没有算好，对吗？那盖到一半呢，没有资金了，不能够继续了，就倒闭了。那房屋就是这样。所以这里呢，耶稣说：“算好，你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吗？”那你说我付出的这个代价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为主付出的人，不得到加倍的赏赐。”那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不要误会，加倍的赏赐不一定是在物质上，因为你一直考虑物质的话，你会觉得很失望。你考虑的是什么？我做主的门徒，我带领很多人来做主的门徒。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数算这个代价，我们更愿意说我愿意付出来做主的门徒。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今早所读的这两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个做门徒的代价。主啊，我们承认要做你的门徒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你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来跟随你。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这个愿意的心，让我们来做主的门徒，带领其他的人也来做你的门徒，建立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做门徒的教会。我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